第261集。
话说众人适才都全神贯注地瞧着虚竹救人，经穆婉清这么一说，这才发现幽坦之和阿紫已然不知去向。段誉道：“大哥，他们走了吗？”萧峰道：“他们走了，你既答应了他，我就不便再加阻拦了。”唉，言下不禁茫然，不知阿紫随游坦之去了之后，将来究竟如何。南海恶神叫道：“
老大、老四，咱们回去了吗？”
眼见着段延庆和云中鹤向西而去，转过头来向段誉道：“
啊，我要去了。”
放开脚步，跟着段延庆和云中鹤进回灵州。钟灵道：“
王姑娘，咱们坐车去啊。”
扶着王语嫣走进阿紫原先坐的驴车之中，当下一行人齐向灵州进发，傍晚时分到了灵州城内。其实西夏国势方张，拥有22州，黄河之南有灵州、洪州、银州、夏州诸州，河西有兴州、凉州、甘州、肃州诸州，即今甘肃、宁夏、绥远一带，其地有黄河灌溉之力，五谷丰饶，所谓黄河百害为利一套。西夏国所占的正是河套之地，兵强马壮，控甲50万。西夏士卒骁勇善战，宋史有云说，西夏人用兵多立虚寨，设伏兵包敌，以铁骑为前军，乘善马重甲刺啄不入，用钩索绞连，虽死马上不坠，欲战则先出铁骑突阵，阵乱则冲击之，步兵携骑已尽。这西夏皇帝虽说姓李，其实是胡人拓跋氏，唐太宗时赐姓李。西夏人转战四方，疆界变迁，国都时徙。灵州是西夏大城，但与中原名都相比，自然远远不及。这一晚，萧峰等无法找到宿店。这灵州啊，本来就不繁华，此时中秋将届，四方来的好汉豪杰不计其数，几家大客店早就住满了。萧峰等又在出城，好容易才在一座庙宇之中得到借宿之所，男人挤在东厢，女子住在西厢。段誉自见到王语嫣后，又是欢喜又是忧愁，这一晚上翻来覆去却如何睡得着啊，心中只想，这王姑娘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？我怎生想个法子劝解于她才是呢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她寻短见的缘由，这该如何劝解才是呢？眼见着月光从窗格中洒将进来，一片青光铺在地上，他难以入睡，悄悄起身走到庭院之中。只见墙角边两株疏桐，月亮将圆未圆，渐渐升到梧桐顶上。这时盛暑初过，但干凉一带夜半已颇有寒意。段誉在桐树下绕了几匝，隐隐觉得胸前伤口处有些作痛，知道是日间奔得急了，触动了伤处，不由得又想，他为什么要寻短见呢？段誉信步出庙， 月光下只见远处池塘边人影一闪，依稀是个白衣女子，更似便是王语嫣的模样。段誉吃了一惊，暗叫不好，这王语嫣又要去寻死了，当即展开轻功抢了过去，眨眼间便到了那白衣人背后。池塘中碧水如镜，反照那白衣人的面容，果然便是王语嫣。段誉不敢冒昧上前，心想他在少室山上对我称老，此次重会仍然丝毫不假辞色，想必余怒未消。他之所以要自寻短见，说不定为了生我的气。哎呀，段誉呀，段誉，你唐突家人，害得他凄然欲绝，当真是白死不足以赎其孤了。他躲在一株大树之后自怨自叹，越想越觉得自己罪眼深重。世上如果必须有人自尽，那自然是他段誉，而绝技不能是眼前这位王姑娘。只见那碧玉般的池水面上忽然起了涟漪，几个小小的水圈慢慢地向外扩展开去。段誉凝神看去，见几滴水珠落在池面，原来是王语嫣的泪水。段誉更是怜惜，但听得王语嫣悠悠叹了口气，轻轻说道：
哎，我还是死了，免得受着无穷无尽的煎熬才死啊。
段誉再也忍不住，从树后走了出来，说道：
王姑娘，千不是万不是，那都是我段誉的不是，千万请你担待。你倘若仍要生气，那我只好给你跪下了。
他还真是说到做到，双膝一屈，登时便跪在了王语嫣的面前。王语嫣吓了一跳，忙道：
你干什么？快起来，要是给人家瞧见了却成什么样子。
段誉道：要姑娘原谅了我，不再见怪，我才敢起来。王语嫣祈道：
我原谅你什么？怪你什么？那又干你什么事情啊？
段誉道：我见姑娘伤心，心想姑娘事事如意，一定是我得罪了慕容公子，令他不快，以致惹得姑娘烦恼。下次若再撞见他，要打我杀我，我只逃跑，绝不还手。王语嫣顿了顿脚，叹道：
哎呀，你这呆子，我自己伤心跟你全不相干啊。
段誉道：如此说来，姑娘并不是怪我。王语嫣道：
自然不怪。
段誉道：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站起身来，突然间心中老大的不是滋味。倘若王语嫣为了他而伤心欲绝，打他骂他，甚至拔剑刺他，提刀砍他，他都会觉得十分开心。可是王语嫣却偏偏说：我自己伤心跟你全不相干。霎时间不由得茫然若失。只见王语嫣又垂下了头，泪水一点一点地滴在胸口，她的绸衫不吸水，泪珠顺着衣衫滚了下去。段誉胸口一热，说道：
姑娘，你到底有何为难之事？快跟我说了，我尽心竭力定然给你办到，总是要想法子让你转嗔为喜。
王语嫣慢慢抬起头来，月光 照着他含着泪水的眼睛，宛如两颗水晶。那两颗水晶中现出了光辉喜意，但那光彩随即又暗淡了。他悠悠地道：“
段公子，你一直待我很好，我心里自然很感激。只不过这件事情，你实在无能为力，你帮不了我的。”
段誉道：“我自己的确没什么本事，但是我萧大哥、虚竹二哥那都是一等一的武功，他们都在这里，我跟他两个是结拜兄弟，亲如骨肉，我求他们什么事儿，谅无不允之理。姑娘，你究竟为什么伤心，说给我听，就算是真的棘手之急，无可挽回啊，你把伤心的事说了出来，这心里也会好过些。”
王语嫣惨白的脸颊上忽然罩上了一层晕红，转过了头，不敢和段誉的目光相对。他轻轻说话，声音低如蚊呐。
他要去做西夏驸马。公冶二哥来劝我，说什么为了兴复大燕，可不能顾儿女私情。
他一说了这几句话，一回身伏在段誉肩头哭了出来。段誉是受宠若惊啊，不敢有半点动弹，恍然大悟之余不由得呆了，也不知道是喜欢呢还是难过。原来王语嫣伤心是为了慕容复要去做西夏驸马，那慕容复娶了西夏公主，自然将王语嫣置之不顾。段誉自然而然地想到，
他若嫁不成表哥，说不定对我便能稍加辞色。我也不敢要他委身下嫁，只需我得能时时见到他，那便心满意足了。他喜欢清静，我可以陪他到人迹不到的荒山孤岛上去，朝夕相对，乐也何如啊。
想到快乐之处，忍不住手舞足蹈。王语嫣身子一颤，退后一步，见到段誉满脸喜色，沉道：“
你，我还当你是好人呢，因此跟你讲了，哪知道你幸灾乐祸，反来笑我。”
段誉急道：“不，王姑娘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我段誉若有半分对你幸灾乐祸之心，叫我天雷劈顶，万箭穿身。”
王语嫣道：“你没有坏心也就是了，谁要你发誓啊，那么你为什么高兴呢？”
他这句话刚问出口，心下立时也明白了，段誉之所以喜形于色，只因慕容复娶了西夏公主，他去了这个情敌，便有望和自己成为眷属了。段誉对他一见倾心，情致殷殷，王语嫣焉有不明之理呀？只是他满腔情意，自幼便住在这表哥身上，有时念及段誉的痴心，不免歉然，但这个情字却是万万牵扯不上的。他一明白段誉手舞足蹈的原因，不由得既惊且羞，红晕双颊，嗔道：“
你虽不是笑我，却也是不安好心，我。
段誉心中一惊，暗道：“
段誉呀，段誉，
你何以呼起卑鄙之念呢？竟生趁火打劫之心，岂不是成了无耻小人了吗？
眼见得王语嫣楚楚可怜之状，只觉得但叫能令得王语嫣一生平安喜乐，自己纵然万死亦所甘愿，不由得胸间豪气陡生，心想：
适才，我只是想如何和他在荒山孤岛之上晨曦与共，其乐融融。可是没想到，这其乐融融是我段誉之乐，却不是他王语嫣之乐呀。我段誉之乐，其实正是他王语嫣之悲。我只求自己之乐，那是爱我自己；只有设法使他心中欢乐，那才是真正的爱他，是为他好啊。
王语嫣见段誉低头不语，低声说：
是我话讲错了吗？你生我的气了吗？
段誉说：啊，不不不，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
王语嫣道：那你怎的不讲话了呢？
段誉说：哦，我在想一件事。他心中不住地盘算，我和慕容公子相较，文才武艺不如，人品风采不如，倜傥潇洒威望声誉不如，可说样样及他不上，更何况他二人是钟表之亲，自幼青梅竹马，钟情已久，我是更加无法相比了。可是有一件事，我却须得胜过慕容公子，我要令王姑娘知道，说到真心为她好的，慕容公子可不如我了。二十多年之后，王姑娘和慕容公子生下儿子孙子之后，她内心深处仍会想到我段誉，知道这世上全心全意为她设想的没有第二个人能及得上我。段誉心意已决，说道：
王姑娘，你不用伤心，我去劝告慕容公子，叫他不可去西夏做驸马，要他及早和你成婚。
王语嫣吃了一惊，说道：
不，那怎么可以的？我表哥恨死你了，他不会听你劝的。
段誉道：我当小以大义，给他点名，人生在世最要紧的是夫妇间情投意合，两心相悦。他和那西夏公主素不相识，既不知她是美是丑是善是恶，旦夕相见变成夫妻，那可是大大的不妥。我又要跟他说，王姑娘清丽绝俗，世所罕见，温柔贤淑，找遍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个。过去一千年中固然没有，再过一千年仍然没有。何况王姑娘对你慕容公子一往情深，你岂可做那薄幸郎君，为天下有情人齐声唾骂，为江湖英雄好汉鄙视耻笑呢？ 王语嫣听了段誉这番话，甚是感动，悠悠地说道：
段公子，你说的我这么好，那是你有意夸奖，讨我喜欢。
段誉忙道：哎，非也，非也。话一出口，便想到这是受了包不同的感染，学了包不同的口头禅，忍不住一笑，又道：
哎，我是一片诚心，句句乃肺腑之言呐。
王语嫣也被他这非也非也四字引得破涕为笑，说道：
你好的不学，却去学我包三哥。
段誉见他开颜欢笑，十分欢喜，说道：
我自比 多方劝导，要慕容公子不但消了做西夏驸马之念，还需及早和姑娘成婚。王语嫣道：“你这样做又为了什么呢？与你能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段誉道：“我能见到姑娘言笑晏晏，心下欢喜，那便是极大的好处了。”
王语嫣心中一凛，只觉得段誉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言语，实是对自己钟情到了十分了。
但是王语嫣一片心思都放在了那慕容复的身上，一时感动，随即淡忘，叹了口气道：“
哎，你不知道我表哥的心思，在他心中啊，心腹大燕是天下第一等大事。公冶二哥跟我讲，我表哥说道，男儿汉当以大业为重，倘若儿女情长英雄气短，都便不是英雄了。他又说，西夏公主是无颜木母也罢，是泼辣汉妇也罢，他都不放在心上的，最要紧的是能助他光复大燕。”
段誉沉吟道：“那倒的确是实情，他慕容氏一心一意的想做皇帝，西夏能起兵助他复国，这件事，哎呀，这件事嘛，倒是有些为难呐。”眼见得王语嫣又是泪水盈盈欲滴，只觉得便是为了王语嫣上刀山下油锅，也是闲事一桩，一挺胸膛说出了一番令王语嫣又惊又喜又想相信又不敢相信的话。